中文堂跟大家见面讲道啊。其实过来以后，刚才碰到那个朱婷阿姨，就说好久没见了，抓紧时间见一见。其实见一面，这个能够见一面其实很不容易的。那我今天早上跟我母亲打电话，她92岁了，但是她听不见，所以只能见一见，我讲多少她都听不见，他很期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回国也是这样，就是见一个真的，就是见一面。所以我们要珍惜大家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啊，彼此走动，因为神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赐下的这些祝福，尤其是在很多的时候，这个见一面其实是很宝贵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没有注意，再见一面的时候人都不在了，然后很难想象那一面居然是最后一面，那经常的事情。那今天呢，跟大家的这个分享哈，等一下，最近7月4号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在德州有一个这个水灾哈，很没想到，7月4号早上，当时在那个地方，那个城里面突然间降暴雨，在45分钟之内，那个积水量可以一下子增加到3米，最高的时候是到8米，就是跟平时比，所以立刻在周围就又有很多的这个居民被淹了哈，到昨天为止。12号，现在死亡的人数已经到了129人，那还有很多的人没有找到。预计的话就是，而且其中有一个很就是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不断的被提起来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叫神秘营的，英文叫 Camp Mystic for Girls， 实际上是专门为这个基督徒女子营地，基督徒女子营地。那在那里面的话呢，大概有整个的有27个人啊，就是丧生。那其中有一个不断给大家讲，就是拿来特别感慨的，就是有一对姊妹哈，他们冲走了以后，遗体发现的时候，手还是拖着手的。其实这样的故事每一次都有。每一次都有，也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是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边庆贺这个烟火的时候，独立日的烟火的时候，这些悲剧都在那里发生了，影响很大。因为这个的话，也有很多的人陷入这种困，这是个基督徒的瘾啊。基督徒都是神保守的这个家庭，对不对？保守的人，那立刻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早上郑立弟兄在蒙恩团契就发了一个，德州的暴雨在的时候神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大家在这一次问，反反复复的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问。有的时候是问灾难，有的时候问家庭遇到的灾难，有的时候是为个人。我们在遭难的时候神在哪里？神的保守，神的应许都在哪里？很多的时候人是因为有了难才到教会来的，因为神可以施拯救。那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我们会说神只要你求就给你。我们的祷告反反复复的祷告，我们经常是找不到答案，这样的情况是屡屡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那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是信实的吗？神给我们的保守是真实的吗？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经常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和认识。所以今天跟大家特别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这块，因为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理解神的话。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并不陌生，是因为耶稣基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以后受魔鬼的试探，其中一共有3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第二个试探就是这个，第三个试探是把他带到高山上，他要把世上的万国万民的荣华都指给他。那在这第二个里面很有意思，第二个里面魔鬼直接引用了圣经，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站在一个殿顶上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掉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话用在这里其实蛮对的，他要跳然后会摔在石头上，然后的话主说我可以托着你。耶稣对他怎么说？耶稣没有否认他的话，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实际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很多的时候有经文在这里，魔鬼用了一个很原文，一句话都不错，我们本着圣经都是无误的，圣经都是对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这是圣经的话，哪个地方错了？可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经上又记着说，当魔鬼引用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呢？在诗篇第91篇，他说因要诗篇整个都是讲到这个神的保守哈。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上石头。这是诗篇的原话。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我们再往回看的时候哈，你就看到诗篇整个91篇它是一个对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他这个诗篇我们也经常用，对不对？我们也经常用，他必脱离你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盖你，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这个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很多的人拿来用，对不对？很多啊。然后讲到这个你必亲眼看见恶人遭报，然后后面他就讲到耶和华是我在后面他就讲到是我的避难所，然后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这是诗篇的原话，他用在这里。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当我们来看诗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诗篇有很多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它是用诗来写的。虽然他用很多的比喻，我们要知道这个比喻，当他谈到瘟疫的时候，当他谈到这个避难所的时候，当他谈到帐篷的时候，当他说用手托着的时候，是用手吗？其实我们得仔细的想，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第一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是我们这些被神遮盖的人，首先你就会想，如果后面是用手托的话，那我们是真的住在神的至高处吗？我们是真的是住在那里吗？这个都不会，大家都不会怀疑，这是一个什么比喻，很形象的比喻，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比喻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遭难，就很简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当他说要拖着你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什么你跳下去的时候。所以这个耶稣对这个分辨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分辨不清楚，我们经常拿这个经文来，对不对？遭害啊，敌人的攻击啊，其实它完全是在什么，在灵里面的这个层面，在灵里面的这个层面。但是我们会经常用生命里面经历的这些很实际的东西拿这个经文来怎么样来讲， 来作为我们的依靠，然后说神就会不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什么事情都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发生，最后怀疑神。那耶稣怎么回应？你们不可，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你不可试探你的主耶和华。那这段经文在哪里啊？在申命记。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实际上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经历到旬的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然后就与摩西争闹，给我们水喝吧。摩西说，你们为什么给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就这一个问题被摩西指出了他们的本质。他不是说有没有水，而是问什么，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那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前面说了一句什么，经上又记着什么。这句话其实大家想哈，因为百姓没有水喝，要渴就发怨言，发了怨言以后到了这里，然后发现没有水的时候他就抱怨，然后怎么样，然后摩西直接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这是一个在摩西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罪。大家回忆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多少的场景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多少次都在问神在哪里，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你知道吗？当这个最后的他说的时候，就是摩西把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是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那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个试探是什么？他就问这个问题，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经常在问这个问题？当我们生命有任何一些波折的时候，我们就在问，主啊，你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得罪主的。如果摩西在旁边，他会跟我们怎么说？你为什么要试探？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冒犯耶和华，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冒犯神啊。但是耶稣实际上当他来讲回应魔鬼的时候，他这个试探实际上是什么？是对神话语的试探。因为什么？因为魔鬼这么说的时候，就是说你的神不是在这儿吗？他会这样做。但是耶和华说，你根本都不用问，我跳不跳神都怎么样，神都会拖着我，神都会拖着我。所以我们这个提醒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全备的认识，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可这是我们天天在做的，我们特别愿意做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首先讲到圣经是神默示的，为了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里把圣经整本书的这个意义，它的功用都点出来，它的性质。然后怎么样，在提摩太后说，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定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在这方面很容易会被魔鬼利用，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们在追求神话语的时候，要怎么样来理解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学习解读神的话语，是很严肃的问题。 但是我们一直把解经、把释经当作一个很崇高的，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追求，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里面的危险。因为什么？如果解得不好，就是自取沉沦，自取沉沦。另外生命记里面就讲了，我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的命令。在启示录里面也说，最后我向你们一切听见这书预言的作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给他。什么叫添加？什么叫删减？你会发现圣经就是那么一本书。你知道解经的书是多少吗？可怕的多的不得了啊，一本腓立比书就那么几章，你知道大家这个著作有多少吧？很多的人都愿意在神的话语上面来追求。如果一个人的解释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有人再要解释？如果圣经已经是充分的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那么简单的书读出那么多东西来？我们读了一本不够，读了两本不够，我们就是不去感觉到圣经不够。那神的话这么的难懂吗？所以有些导向是错的。你读了多少释经书，我们的心却从来好像没有进到圣经里面去。我在英文部讲到，我问孩子们前一个星期讲的是什么，都忘了。我前一个星期讲的就是神的家，教会弟兄姊妹应该都怎么样的生活，都忘了。我还特别的强调，你们都说是神的家，都说是肢体，你们彼此之间认不认识？小孩之间讲过话没有？父母之间讲过话没有？彼此知道多少？我接着就说你们要去把它活出来，结果忘了，回来就忘了。我第二次再讲我就没有来得及了，因为这次到这边来了。我们得知道，我们听得到，我们知道的这些真理有多少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应用。我们都知道很难，即使一个最简单的都很难，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真理，要不断的去用，而不是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拿了一个然后就扔了，继续的拿却不吃。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就是约伯的故事，也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理解苦难的一个故事。约伯是一个义人，在地下上得到神无比的祝福，有田产，有羊，孩子也很好。但是魔鬼在这个神面前就挑战，他说这个人他敬畏你，他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那神就说，那我看一看，我把他的好东西都拿走，一下子之间把他的田产，把他的孩子就拿走。那约伯还是很啊，给我的都是神给的，拿走的也是神。他很有开始的时候姿态非常的正，结果呢魔鬼很好狡猾，他说你这个算什么，这个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你让他体会一下皮肉之苦。那耶和华好，他就让他得了什么皮肤病，那个痛苦约伯就受不了了，坐在灰里面，他就抱怨耶和华开始。然后他的朋友就来了，三个朋友都是德高望重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当看到他受苦的时候，第一个人就来，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据我所见，耕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一来就说，你见过有义人被剪除吗？ 你见过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吗？你现在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耕了罪孽，种了毒害的人。很简单，那你这个是肯定是你自己做的孽，因为神从来没有不公正过。第二个朋友来了，那约伯就在，实际上那个约伯记很大段的都是约伯在回应哈，我没有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人就来了，这个人讲了以后，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因为约伯在自己辩驳，口中的言语如狂风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正？这个也是我们经常想的，我们遭遇不难的时候天天就在想，神岂能，我是不是做错了？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正清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大。请你拷问前代，追究他们的祖宗所查究的。这什么意思？他说你呀、啊，你可能自己没犯罪，可能是你的孩子犯罪了，再回去看看你们的祖宗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你呢，不是会没有原因。他还是讲这句话，神岂能不公正？因为约伯已经开始抱怨神了，而且到了一定程度，你为什么要让我出生？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在胎里面？这是约伯的。那他的朋友非常太多，神岂能不公正？那第三个就更好，第三个人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以称义吗？你说哦，你到最后他说，你考察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他若经过，将人聚尽，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晃的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却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孩子。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又讲什么？神是很大的，他怎么的也不会犯错，有些东西可能是你自己没看到。你看这三个都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人，给他，那自然还有第四个是个年轻的人，把前面的人又数落了一段。大家要好好的回去看，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那这三个人他们所讲的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教导？非常多。神不会让义人受苦，神一定要让人得罪孽的他必受灾祸，对吧？箴言里面就讲，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撒罪孽的必受灾祸。我从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圣经里面的话，如果我们拿这些经文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是义人，我们信了主，称义了，我们的后代也就会没有问题了。这也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受折磨的事情，因为很多的父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很敬畏神的，我们的孩子却怎么样？却远离教会。那是神的话不信实吗？那是神的话不信实吗？还有很多的时候，这些罪人，对不对？我们并没有看到罪人倒霉嘛。那约伯怎么说？约伯当神显上约伯的时候，最后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我问你啊，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 他说厌恶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是我们经常用来讲的，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大家知道，神对那三个一直在彰显他公义的人说的是什么？他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说了两次。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议论我，英文是什么？ For you have not spoken of me the things that is right。 他不是说讨论，英文是说你说的事情没有说我，你说的不对，你没有对我做出正确的这个说法。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讨论神，我们以为神喜悦吗？我们经常说神，他这个地方说你说的不对，关于我的说法你说的不对，你有祸了，我的怒气向你们俩发作。而且是因为约伯他说我就不按照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什么叫办你们？我要办你们，我要办你。这个词用起来我都不知道这个圣经是怎么用这个词，其实现在经常用，谁要是惹了我们的话，我们说办你，对不对？贬你，还是就词办你，就是整治他。神因此要整治他们讲的哪个地方是错的。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冤枉好人，神是要追债的人，哪个地方是错的？没有错的。但是对于解释约伯的这个事情上，他用错了。所以在使用圣经，使用神的这个他的品性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经常拿神的这些他的属性来放到我们的现实之中。我们看到人遭难的时候，我们会到说，哎，神不会不管你的。你是很小心的，我们神不会不管他是什么意思？是会给他找工作，是会给他医好病吗？神是这么说的吗？如果我们真是问了神的话，神会怎么说？我们有那个胆量去问吗？神，你是真是个意思吗？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让他失去工作？为什么让他生病呢？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来经常的说这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神不会这样，神不会那样，神肯定会这样，神肯定会那样。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都能找到经文，但是当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实际情况在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有那个胆量说我们说的是对的吗？如果说不对，我们承受的是什么？神的怒气啊，神的怒气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在这个诗篇73篇亚萨的诗里面，诗人他就说，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恶人和狂傲人是享平安的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很多的人说，哇，这个人没有得报应是因为还没到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还没到，我们自己都没了，人家还活得好好的。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恶人是应该遭灾的呀，也应该受苦的呀。我思索怎么才能明白这个事情，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至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 我们太多的时候会用圣经的这个很直接的跟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遭遇来应用，其实是蛮危险的。大家知道里面的危险。如果我们看到约伯这么好的一个人突然遭那么大的罪，我们会怎么去安慰他？也差不多，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你很难把这个归咎于是神的作为，神怎么可能让他？肯定不是神，因为约伯他就是个恶人，他就应该是这样，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他肯定原来就是个罪人，圣经里面讲人都是罪，所以他遭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在跟魔鬼这个层面的话，我们依然会说这是因为魔鬼的攻击而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就是不敢承认神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作为，因为我们不敢说神，因为总觉得约伯是不公义的。但是约伯怎么说？约伯怎么说？我懊悔，我问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在试探神。当我们知道神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摩西的眼里就不应该问。我现在没有水了，我们问什么？神在不在？这是我们经常在问的。我们生病了，祷告了，不听，神在听吗？如果我们都相信有神，神是天天听的了，我们为什么还不断的在问这个问题？因为什么？我们在怀疑神。尤其是信了主的，当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的时候，很多的人就在问，我得救了没有？这同样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圣经经常只是听到一句，因为我们，你看关于人的生命的这事情，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传道书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一样，义人和恶人，好人洁净的不洁净的，献祭的都一样，好人怎样，罪人也一样，启示的怕启示的也怎样。日光之下所行一切事，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因为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的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凡是在恶人和义人都，这也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当很多的人问为什么基督徒也受苦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也，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段经文的话，不知道经上关于人的遭遇是怎么说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困扰。那这段经文读了以后，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就知道了，因为这一块完全是神的旨意。我们在神在教会里面的旨意，有时候我们蛮清楚的，好像你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对自己的罪啊也是能够体验出来。但是其实神的另外的教导就是神的这个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权柄，一切都归他，一切都在计划之中。那一块实际上神并没有特别的讲，大家注意了啊。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神讲的是救恩这一块讲的很多，旧约里面讲到人的罪，最后是耶稣基督最后。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怎么在神的权柄之下的，神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特别的讲。神并没有讲很多的政治的这些规则，神也没有讲怎么买股票经济的规则，可是这些东西都跟我们息息相关，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没有特别的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处理起来很难。美国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来教导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又要保护在这个边界里面所有的人，你又要怎么样，又要坚持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蛮难的。穆斯林都在这里，我们一方面他是敌基督，我们要去反对他，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只要是在这个土地上的人都要照顾他，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所以但这一块实际上是蛮难的，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有特别的讲，但是圣经讲了家庭，讲了婚姻，对吧？这些东西我们很熟悉。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跟世界 这个教这个活在里面头经常会很困扰，因为我们都想怎么样，都想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学习，但是学不出来。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经常错用，比如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很多的人会用这句话说，当我们进入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会说不要论断人，我们什么都不用讲。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教导，讲着讲着就说你不要论断我，那这个实际上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又很多的地方要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你不去判断你怎么能够分辨，肯定要有判断，肯定要有论断，无论你讲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 judgmental 还是什么，它总是要有一个分辨的内容，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什么叫认出？分辨出来，分辨出来。那你认出来以后，你要不要跟大家讲？肯定要讲，肯定要讲。所以在这些经文呢，让我们就得非常非常的仔细，非常非常的仔细。还有一些经文，比如说腓立比书，大家经常用到的，对吧？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是不是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是，因为这个句话真有劲儿。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发生？是凡事都能做吗？你会发现好像不是，最后你还得靠朋友，还得靠关系，突然一说，哇，神给我开门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解释生命里面的这些现象的时候，用它来鼓励自己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你就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旨意、自己的想法在使用圣经。当保罗说这个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他所得到的秘诀，或是丰富，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随时随在。然后说什么？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当他说凡事都能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都能成就，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在这些事情上他是怎么经过的，他能够对付这些事情，他能够按照神的能力活出来。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描述他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难的时候，被鞭打，被哪一个也没逃过呀。如果我们理解神翻靠，那是什么？那是说我要阻碍阻止他们，那是我们的理解，我要避免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能实际上是什么？是他在这些环境里面真正的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哥林多后书里面讲，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神耶稣对他说，所以我更喜欢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复辟。他在这个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了，他的软弱是要什么？是要神的能力复辟他。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当我们体恤到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另外的眼光在哪里？在我的软弱里面，神的能力在哪里？神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出来的。如果要是人的能力很强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忘了神的能力，自己都忘了神的能力。那一切一切的这些思想的模式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普遍，而且我们没有特别多的警觉？它不是没有缘由的，在英文里面叫 proof texting theology， 金句神学。它的特点是用单节的圣经作为教义的支持，这个地方就来到了教义 doctrine。 教义是什么意思？教义就是神学里面对圣经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然后把里面所讲的精髓原则整个的总结出来。 而不是只看一节经文。所以教义是有，我们在教义之下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有那能够明白，有这个警惕。可是这个教义本身如果是单节经文出来的话，这个就叫 proof testing theology， 就是只根据很简单的经文来做什么教义的支持，他只用单节经文断定信仰的问题。个人倾向于用金句来自我安慰，应对问题，建立信仰的逻辑。信仰的逻辑是什么？信仰的逻辑就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然后就开始想。我们经常会被这样的挑战，神是全能的，对不对？立刻就来了，这个问题经常被问，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他自己搬不起来？这就是逻辑带来的问题。如果神是全能的，他为什么，如果神是全能的，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做决定来信不信主？所有的问题，这个逻辑用在这个，有的人很喜欢说自己是很讲逻辑的人，其实讲着讲着你会发现逻辑漏洞百出，用在神的这个地方是不行的。神若是按逻辑来的话，我们这些人凭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神不是公义的吗？为什么让这个无辜的人上十字架？在这里就没有逻辑了。这是什么？神的旨意，神这么定的，要救我们，就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在经常都是讲逻辑的时候，拿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然后说你看是不是得这样，肯定是这样的。另外怎么样，金句神学很可怕，首先误导我们的属灵生命，产生肤浅片面不成熟的信仰认知，导致人只寻求安慰的经文，忽视经文中对罪、审判、悔改、门徒代价的真理。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种经文我们经常用，对不对？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的保守之中，我靠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我们也特别喜欢用这个。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地方讲到我人要好好的工作，人要勤奋，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懒惰的一个基础，该努力的不努力，然后说我们要信靠神。神有多少的地方说哦，我们要去祷告祷告，神有多少的地方告诉我们要好好的计较我们的代价，你要跟随我，有哪一个人建房子不去先去计算工料？有哪个将军出去打仗不去备好粮草？我们经常一拍脑袋，哇，信靠神，什么都不管，神喜悦吗？这全部就是这些一句一句话经文带来的影响，教义上的错误，成功神学，只讲爱不讲公义。我们讲到神为什么创造人，为什么就是爱爱人？神创造人是什么？以赛亚书是怎么说的？创造人是为了我的荣耀。这个在先，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显示出来的是什么？神依然爱我们，而不是那个在先。在约翰三书讲到，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所以很多的人就拿它当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当富足健康，很多的人要追求健康。罗马书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有多少人拿这个话来给自己讲，我做犯罪神不定罪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灵性的虚假的安全感，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很多的时候过分依靠经句，因为神说的，所以我们就这么相信了，但是我们却不努力，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更新， 神说只要你信他的，然后我们就经常问我们是不是得救了，我们得救了那些应许就应该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问得不得救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冒犯神，自己都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很危险哈，你知道吗？虚假的安全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害。有的人生病不看病，有的人跳楼，他觉得神会拖着他，真像那耶稣讲的那样，真像那个魔鬼讲的那样，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这一个很虚假的安全感，就是因为圣经有一些话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却不去看更多的教导，更多的教导。另外怎么样，这样的金句拿一句话来的时候，立刻造成很多教会的分裂和纷争。教会该不该论断人，该不该就教会该不该发展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教会要大还是要小？很多人说耶稣就12个门徒，教会要那么大干什么？神不在乎什么数字，不在乎人多，这圣经里面讲过，对不对？可是反过来呢，神拣选亚伯拉罕怎么说？你要遍满全地，你的后裔福音要传遍万邦。我们看那么几个人的时候，我们还在沾沾得意，我们人虽小，我们的灵坚强。你的灵坚强在哪里？只听一句话，保罗所有的关于福音的教导都到哪里去了？不穿福音的人有罪了，不穿福音的人欠债了。而这个可以造成直接教会的纷争，因为教会的政策很多的意向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不可与这些很多很多的人，世界上的这一切的人相交，我们就远离所有的人。可是保罗有多少的地方讲到我要走到人群，就变他是什么人我就要变成什么人。这两边的人都极端，有的人就去了以后变成那个，真变成那个人了，比贼还贼。我们却忘记了，所以这个哈，弟兄姊妹，我们是特别的要注意哈，如何能够避免断章取义呢？第一个是神旨意的全备，一定要意识到整本圣经包括神的救恩都是从旧约到启示录一点一点展示出来的。到了福音书，耶稣还说我要给你们讲的还没有完全，要等到圣灵来才会给你们揭示出来。要特别小心。第二，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定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要轻易的去就开始解经。尤其是我们会说我的感受是，这个话是真实的，确实是我的感受，但是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些分享或者说很强加的时候，神怎么说？你们在议论我。 You are not saying the thing right for me， 你没有说对我，神就已经很生气了。所以我们说神的话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定要确认圣经里面有的很多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不要再去特别的想要用更多的说法来说。因为如果你已经明白的话，也不要去很多的时候去给别人讲，因为真的要小心我们讲的是错的，神是不喜悦的。另外怎么样？另外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要知道圣经是怎么被组织的，从摩西到先知，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要指着耶稣基督不断的想，不断的想。另外怎么样？教会群体解经和实验，大家在一起两三个人，那互相的很要很谨慎的来聚会。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有翻出的话，凡事都当造就。 大家知道哈，在一起学习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也要特别的谨慎，是他对还是我对，我们就而不是强的那里争。所以这个教训很多哈。其实圣经为什么要互相的学习，要经常的来领受，就是为了抓住神全备的道理。其实很多的道理并不是那么复杂的，关于我们该怎么样活着，该怎么样在教会服事，甚至于这个神在救恩上面的一些心意，都是很直接的。如果真是很不明白的话，怎么样就不要强解，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接受。因为圣经很多的都是怎么样，你会发现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再来说。一方面说神完全的掌权，另外一方又人又怎么样，又有充分的自由。那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说，如果这样的话，神你阻止我呀，我要犯罪了，你不阻止我，你是允许罪让我在这犯罪，对不对？那是你的错，那你还有什么责备我？有很多的经文，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勉强的在强求，在给自己讲这个说法。所以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因为这个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经上还说什么，提醒我们很多的，尤其是在跟我们的生命在结合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谨慎，不要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意义。有的时候帮别人找证据，你看看他这样，就是因为圣经讲的他没做。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不一样的，神我觉得在过去的经历里面就是不断的打我的脸，当我来认为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发生，或者说完了以后完全不一样。幸好我没有多说出来，其实我想这个经历我们都有的。然后你就会变得怎么样，在很多方面你就会变得很谨慎。另外呢，就是记着，这是耶稣说的，经上又记着说，要对待整本圣经的启示有把握，而不只是一两句话。行啊，那我们今天的就正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啊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借着基督他所对付魔鬼也看重魔鬼的伎俩，我们也常陷在这其中，在这个教导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就求主让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警醒，知道这是我们时常犯的错，也是软弱陷入的一个陷阱。让我们知道你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真正的是在生命里面越来越能够活出对你的这样的信靠。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